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外交部说，他们扣押了一艘悬挂香港旗的货船，该船无视安理会决议案，在国际海域向一艘北韩船只转移石油。川普减税之后，中国宣布对外资利润再投资暂免征税。美国阿拉巴马州确认民主党人琼斯当选参议员。此外，香港政府重新开放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工党主席郭永健批评所谓的开放时间上有限制，公众活动仍然需要事先申请，认为政府实际上只是假开放。他解释说，
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是非常之差的，因为作为一个政府，一个政府的总部应该是聆听市民的意见，应该是聆听市民的诉求，而不是将市民拒诸门外。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外交部表示，他们扣押了一艘悬挂香港旗的货船，该船是无视安理会的决议案，在国际海域向一艘北韩船只转移石油。南韩新闻机构韩联社报道说，南韩的海关官员说，船身写着有方向永嘉的货船10月19号向一艘北韩的货船转移了600吨的成品油。该个货船11月24号驶入南韩丽水港的时候被南韩当局扣押。韩联社表示，货船是由台湾公司集团租用。韩联社表示，该船宣称的目的地是台湾，但是该船却是在东中国海的国际海域向一艘三中二号的北韩船，以及是另外三艘北韩船只是转移油品。据报道说，货船因为同北韩进行了被禁止的贸易，被美国列入黑名单。韩联社仲说，南韩将会他们的发现的非法交易通报给美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指责中国协助向北韩运送石油，虽然中国声称并未有违反联合国有关限制向北韩运送石油的制裁决议。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写着话，是触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北韩是感到非常之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北韩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再次否认中国参与进出北韩的任何走私货物的活动。为了防止外国公司将业务转移出中国，中国政府星期四是宣布，如果外国公司将利润重新是投资到中国经济，中国对这一笔的利润将会暂时不征收预提的所得税。中国财政部宣布，现时对境外投资者以配利润直接是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财政部说，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外资的质量，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向中国的投资。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讲话，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税改法有可能令到美国公司将他们海外收入是返还美国，这个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努力是构成了挑战。暂不征税的规定是从1月1号追溯是执行，这个意味着今年已经交了税的外国公司将会得到退款。但是中国财政部的声明说，外国公司必须要满足几项条件才能够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的待遇，包括对中国政府鼓励的投资项目进行直接的投资，而且投资必须要直接转入被投资企业的账户。中国的标准公司税率是 25%， 不过公司的慈善捐款可以从利润当中是扣除。一些中国和外资公司抱怨，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高额的税负。民主党人道格琼斯已经是被认证为是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选举的胜利者，共和党人莫尔之前提出上诉，要求停止认证选举结果，但是被一名法官驳回。阿拉巴马州随后是认证琼斯的胜选。星期四下午，由阿拉巴马州州务卿梅里尔州长 艾维亦是州司法部长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正式宣布琼斯胜选。阿拉巴马州两个多星期前举行的特别选举，败选的莫尔在最后一刻提出上诉，试图阻止阿拉巴马选务官员认证民主党对手琼斯的胜选。在还有几个小时琼斯就要被认证为是参议员当选人的时候，莫尔在星期三下午向州法院提出投诉。琼斯在12月12号的选举当中只是比莫尔多得两万多张的选票。投诉书说莫尔输了选举是因为有系统性的选举舞弊。例证包括阿拉巴马州人口最多的地区杰弗逊郡的选民投票率超出了预期，以及该个郡20个投票区有反常的现象。寒冷的天气笼罩住美国中部以及是东部的地区，并且将一直维持到新年。天气预报警告说气温将会大大感低于冰点，应该注意防止身体失温以及是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瀑布城最低气温是跌至摄氏零下37度，打破了1924年摄氏零下32度的纪录。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推特上面发文说美国东部可能会迎来有史以来最冷的新年前夕。纽约市北部的布朗克斯区一座公寓楼系着火，十多人丧生。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大火当中有12名的纽约居民丧生，其中包括一岁的婴儿。
Tonight here in the Bronx there are families that have been torn apart. This is the worst fire tragedy.
白思豪表示在星期四的晚上在布朗克斯的这里有些家庭被拆散了，根据他现时所得到的讯息，这个是纽约市这个城市至少四分之一世纪所看到的最严重的火灾。纽约消防局长内古说星期四大火规模史上少见，造成了多个人的丧生。纽约当局说出动了大约170名的消防员系灭火，抢救了若干逃离的居民。这座没有电梯的五层公寓楼星期四寒冷的夜晚起火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再推修宪，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将会入宪呢？中国官方传媒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出年一月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研究修改宪法。习近平思想入宪，国家主席任期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的措施会成为中共推动修宪外界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思想是否入宪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是入宪这个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写进党章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
胡平说其实这个同写进党章的区别并不太大，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是党领导一切，既然习近平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全国的一切事情都归党管，习近平思想亦就成为管全国的。不过写进宪法就意味着将这些更加明确化，将习近平思想的地位抬得更高，从理论上来讲完全达到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程度。外界仲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希望继续掌权，但是目前仲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他对美国之音说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张家敦说，如果习近平真的做到这一点，这个就说明他真的控制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个会引起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个是越权。预计中共仲将在1月举行的19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展开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胡平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它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它并没有自己的
胡平说，理论上来讲，他会比现在中纪委职权范围要大，他有可能直接有执行的能力，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并没有自己的警察执行机构，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可能会有相应强制执行的力量，无论从管辖范围还是从管辖能力来讲，监察委都会超过现在的中央纪律委员会。但是胡平认为，中共纪律监察部的功能仍然无法取代，他说，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他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
胡平话，因为反腐败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官员进行清理，至于违法呢方面，就直接交俾有关司法部门。佢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嘅问题。当然，党纪就是比国法更加严格一啲，唔算犯法，但是可以算违纪。中纪委喺呢方面嘅功能，当然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四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以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
胡平说，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直接提出修宪的决定，因为决定不应该由你来做，你最多是提议，本来按照程序应该先由执政党提建议，然后全国人大再走个过程，将这个建议变成全国人大的一个议程。但是现在太偷工减料，干脆就一步走到修宪过程里面去，所以他觉得这个按照中共自己现有的程序都是不合法的。而张家敦就认为，张家敦说，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但是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是逆转这个努力。他认为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来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入主白宫一年以来，有一个词一直挥之不去的，就是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发自白宫的一篇报道。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ussia. Everybody knows it. That was a Democrat hoax. It was an excuse for losing the election.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和俄罗斯并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个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藉口。这些是去年年末胜选之后还未上任的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的软弱，或者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一月，距离川普入主白宫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说，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且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的偏向川普，并且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的机会。这个发现立即导致国会启动调查。在三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亦都正在度调查川普团队和克里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无几久之后，川普将科米撤职，这样就导致了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经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且认罪。 作为总统，川普在那个时候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川普最近同意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的武器，并且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的制裁，虽然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的缺陷，但是在讲话当中，川普仍然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And I feel that having Russia in a friendly posture as opposed to always fighting with them is an asset to the world and an asset to our
country. 川普说他感到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不总是和俄罗斯对抗的，对于世界以及彼此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财富，而不是一笔债务。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危险竞争者，认为他们利用颠覆性的措施来破坏民主制的合法性。但是在公布这项战略的讲话之中，川普谈到和普京建立伙伴的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anking our country for the intelligence that our CIA was able to provide them.Concerning a major terrorist attack planned in St. Petersburg.
日前他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普京感谢美国的这个国家，因为美国的中情局向他们提供了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的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而丧生。他们有能力在事件发生之前逮捕这些恐怖分子，并没有出现伤亡，这件事非常了不起，美国应该这样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透过他来到审视川普的每一步的举措，这可能会迫使他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It's almost as if he's trying to overcompensate so that people won't assume the worst about him in Vladimir Putin. So you saw recently.
布鲁金斯学会的詹姆斯奇尔奇克说，川普很可能试图过度补偿，这样大众就不会对他和普京作最坏的假设。所以你看到川普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这些是奥巴马政府多年来禁止的。虽然乌克兰被入侵，现时乌克兰的境内的战争还是继续，这些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随着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在白宫的第二年被认为将会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会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且在世界舞台上面同唯一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他更有权势的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诺恩白宫的报道。
已故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有句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这个格言对美国远离权力中心的乡村偏远社区来讲尤为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加州北部的拉森郡，目睹当地政治和社区参与相得益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苏珊维尔的报道。
这个是一个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
No, we run cattle here, basically grow some hay, sell hay.
牧场主杰夫汉普菲尔话，佢哋喺呢一度基本上系养牛，亦都种植一啲嘅干草出售。但系当汉普菲尔唔做农工嘅时候，佢系一位民选官员，帮助管理郡政府。
I ran for school board, ran for the college board years ago. Decided to run for Lassen County supervisor.
汉普菲尔说，他多年前竞选学校董事会、大学董事会，然后决定参选拉森郡监事会成员。他处理的议题之中包括使濒临灭种危险的灰狼返回拉森郡。牧场主他们说，灰狼咬死了他们的一些牛隻。加州野生动物官员则表示，这些狼没有构成危险。但是当地社区正在努力在州政府和全球政坛上发出声音。他们表示，他们正在应对从远处强加的规定，以及木材工业的衰落和有限的服务等诸多的问题。不管美国首都还是加州首府，都离拉森郡政府所在地苏珊维尔路途遥远。
Isolated from Sacramento to a degree, also Washington, we've been left alone.
拉森郡共同主席克里斯·科尔说，这里偏远闭塞，同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首都华盛顿都好远，他们孤立无援。好像加州大多数地方一样，这个偏远郡面临周期性的野火。
fires down in Ventura. We've had the fires up her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I don't honestly see how the state is going to manage the recovery.
拉森郡老年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潘尼阿尔茨话：南部文图拉有山火，佢哋北加州亦都有山火。佢真系唔知道州政府将点样进行重建恢复，但系自己动手同社区参与系呢一度嘅一种生活方式。
If you want something done, then go out and do it. If you want a better city, a better county, a better country, then volunteer and get it done. Don't just wait on the government.
当地嘅居民加里菲尔特话：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件事，就去做；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嘅城市、更好嘅郡县、更好嘅国家，咁就去做志愿者，努力嘅去做，唔好等政府嚟替你去做。当地嘅另外一名参与政治嘅居民表示，喺呢一种偏远嘅地区，要做嘅事情嘅关键就系协商同妥协。
To me, that's the biggest issue is finding ways to common ground, because without that, we aren'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拉森郡监事会成员大卫提特话：，对佢而言，设法揾到共同点系最大嘅问题。冇共同点，佢哋就冇国家。呢个系整个美国所面临嘅挑战。喺拉森郡，公众表示佢哋将会努力嘅使自己嘅声音被听到。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苏珊维尔报道。
四个月前，几十万名嘅罗兴亚人开始从缅甸逃往孟加拉，而较早前有报道话，叛乱分子袭击咗缅甸嘅警察站。美国之音记者同难民同埋救援人员进行个交谈，实地了解65万多名嘅难民嘅处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山福德发自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嘅报道。
对四个多月嚟被迫逃离缅甸军方残酷镇压嘅超过65万嘅罗兴亚难民嚟讲，冬季已经降临。食品和庇护所的供应链慢慢地步入正轨，但是等待时间很长，对于那些有八口人以上的大家庭来说，供应短缺。新抵达的难民法提马努尔说，这些人给他们10到12公斤的大米，但是这些并不够的，这个就是他们每月给这些难民的，但是他得到的米从来没有超过10公斤。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向185000个家庭运送咗20000多公吨嘅大米，但系承认供不应求。
And we're actually looking at targeting families and family size much more.
世界粮食计划署嘅雪莉塔克拉尔话：，佢哋实际上喺度设法更清楚咁样了解受援助嘅家庭以及每家人口嘅数目，所以佢哋将会有的放矢，增加对4口6口之家嘅配给。对八人以上的家庭会增加供应，大众告诉他们，他们在这里挨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人权组织无国界医生最近在难民营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说，至少有6700名罗兴亚人在缅甸的攻击之中丧生。卫星图片显示，11月有40多个村庄的建筑被毁坏，使到这类村庄总数达到354个。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最有经验的救援人员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Having gone through all these traumatic situations, you know, seeing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athers and mothers killed in front of them.
非暴力和平队组织的阿瑟亚塔姆弗洛林顿话，他们经历过所有这类痛苦的环境，看到自己的兄弟姊妹和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被强奸，令到这个族群立即返回是不对的。截至12月，难民营里面的难民总数是将近86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在最近的镇压之前逃离的人，好像穆哈米德阿马尔这样的难民根本就没有机会收拾行囊重返家乡。阿马尔说，除非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权利，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返回缅甸。如果他们回到那里的话，这些人会砍杀他们的，杀了他们，开枪打死他们，所以他们目前不会回去。缅甸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有关针对罗兴亚人犯低暴行的指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穆斯林少数族群在何时或者能否返回缅甸。同时在2018年难民营里面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人道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2017年开始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塑美国问题重重的移民系统。川普总统竞选时最主要一个诺言就是在美国南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建一栋隔离墙。但是过去一年来川普总统在国会山就建墙和实现其他重要承诺方面面临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为边境带来改变，这个是川普总统年初向国会做出的允诺。
We will soon beg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great wall.
川普说美国不久就将开始修建一道高大的墙。众议院共和党人为开支$16亿开始建墙并修葺现有的边境围墙，同时招收雇佣更多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人员投了两次票。但是针对建保和税收的交锋使国会无暇顾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使民主党人拥有一些影响力。
I made it so, so clear to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is not going to be a wall.
参议院少数领袖查克舒默说，他已经向总统非常清晰地表示边境不会建墙。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了实现川普竞选承诺的两项法案，加强对被遣返后返回美国的无证非法移民的处罚力度，并削减对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
President Trump is cracking down on immigration crime. Illegal border crossings are down, and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of criminal aliens are up.
共和党籍众议员斯科特·德加雷斯说，川普阵营对移民犯罪进行打击镇压，非法越界正在减少，对犯罪的外国人进行的逮捕和遣返正在增加。这个正是美国人去年11月所发出的诉求。但是无证非法移民通过那些庇护城市保护自己，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争辩。
It is a safety net for people that are part of our family. They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They wash our dishes.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阿迪亚洛埃斯佩拉话：，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收获他们的果实、照料他们的父母的人来讲，那个是一个安全的网络。这个是一项反美国人的法案。他同时表示另外一项法案以不同方式歧视遵纪守法的无证非法移民。
Guess what this bill does? It says send them to jail for 20 years for trying to come back and raising their children.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问道，想一下这项法案意欲为何？单单因为他们为了子女返回美国就要被投入监狱20年。参议院还未有就两项法案当中的任何一项进行投票。2017年后半年被川普指导的合法撤销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所主导，这个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一项保护80多万孩提时代被带入美国的人的计划，亦被称为梦想法案。川普总统说他爱这些人，现在希望国会将能够帮助他们并正确处理这件事。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对所谓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进行修修补补于事无补。
DACA is a symptom of a bigger problem, which is we do not have control of our borders. So while we deal with DACA,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话，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系佢哋冇办法控制佢哋边境呢一个更大问题嘅写照同象征。因此，虽然佢哋处理呢一个嘅计划，总统要求佢哋喺国会处理呢一个嘅计划。他们亦都必须将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确保美国边境的安全，执行美国的法律，这样美国在未来的十年将不会又有一个类似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问题。民主党人则说快要没时间了。
The president said I'm going to do away with Obama's executive order and now Congress you do something. And all I hear from many of my colleagues as well.
理查德·德宾参议员说，川普总统在这里激将他们做好你们的工作，通过这项法律，这个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三个月过后事情还没有完成。德宾从共和党那一度听到的是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努力明年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关闭政府以确保梦想法案现状的威胁从来都没有成为现实，将决定的做出推到2018年，使2017年成为无谓的一年。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会山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印度曼买市中心火灾造成15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喀布尔爆炸惨案负责。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最近连续两次进行了新一代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试验，在美国之前进入了高超音速武器时代。美国外交家杂志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界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中国火箭军在11月1日以及11月15日连续进行了两次东风17弹道导弹的实弹发射。导弹携带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战斗部，从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到11分钟就准确地击中了位于新疆西部的靶场，距离目标只有几米。美国和俄罗斯亦都在度研制高超音速滑翔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是处于验证阶段，未有信息显示两国已经进行过为实战部署而设计的试验。美国情报界认为2014年以来中国总共进行了9次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发射试验，全部取得成功，而最近试射成功的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种为了投入战场实际作战研制的这一类武器，会在3年左右的2020年是形成实战能力，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东风17弹道导弹射程在1800到2500公里之间，被认为是可以大大地加强中国在第一岛链以内打击航母群的拒止反介入的能力。印度金融首都孟买星期五的一座4层高的建筑物是着火，至少有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部分死者是女性。火情是在凌晨1点在最顶层的餐厅开始，很快就吞没了整座的大楼。印度总统考文德是通过推特向死伤者人员是亲属慰问，并且祝伤者尽快康复。印度媒体说过去几年以来，一些的高档餐厅陆续搬到市中心的这座大楼里面，该处成为了一个很受青睐的夜生活的中心。着火的建筑物里面还有一些媒体的设施，至少3个电视频道由于设备受损而停播，而印度当局说正在对着火的原因进行调查。阿富汗官员表示，喀布尔一个与伊朗有关系的什叶派穆斯林文化中心所在的建筑是遭到自杀式袭击，有40多人被炸死，还有84人受伤。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分人对记者说，被炸死的包括是4名妇女以及2名儿童。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一份网上面的声明说袭击是由一名自杀炸弹手实施，而另外还使用了3枚的炸弹。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什叶派敬拜场所以及财产之前亦都是受到过袭击，伊斯兰国亦都宣称对那些的袭击负责。阿富汗之星通讯社的办公室亦都位于文化中心的附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死者当中至少包括1名是阿富汗之星通讯社的记者。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这次的袭击是一次反人类罪，而美国白宫在星期四都发表了声明谴责这次的袭击，并且向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和阿富汗政府以及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并且将会全国团结政府密切共事，将这次令人发指的袭击的凶手绳之于法。阿富汗的敌人破坏国家稳定以及分裂人民的企图不会得逞。念书公司表示，他们关闭了卡德罗夫的账户是由于这位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车臣领导人是美国政府予以金融以及旅行制裁的目标。念书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有关关闭卡德罗夫在念书上面以及是念书拥有的 Instagram 的账户的法律义务。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办公室在12月20日宣布对车臣领导卡德罗夫的制裁。 苹果公司星期四在公司网站发表声明说，他们知道了公众是一些人感到苹果公司辜负了他们，所以他们要道歉。他们从来是未有亦都永远不会有意缩短任何苹果产品的寿命，或者是降低用户体验的质量，以迫使用户是升级。这个星期交了的时候，苹果公司承认他们曾经采取了减慢旧款的苹果手机的速度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篇的年终报道，报道香港政府重开公民广场，政治手法软硬兼施。香港政府公布星期四重开封闭超过三年的公民广场，但是不容许公众自由集会。工党几名成员在公民广场重开的第一日突破保安防线进入广场示威，批评当局假开放。回顾过去一年香港的政治形势，香港政府司法复核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资格，立法会向四个人追讨接近150万美元的薪酬和津贴，被认为是政治迫害，有汗出无粮出。而占大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趁机会成功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大幅削弱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新特首林郑月娥的政治手腕软硬兼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2年暑假，学民思潮成员多次在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举行反国教集会，并且将该处命名为公民广场，成为公众人士示威集会的主要地点。至到2014年，公民广场紧邻的立法会示威区多次爆发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拨款示威，有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线冲入立法会大楼。时任特首梁振英政府2014年7月封闭公民广场，并且加设三米高的围栏，原本24小时对外开放的广场改为每晚11点至到翌日朝头早6点落闸，一般人士不准在广场里面逗留，示威集会需要申请批准。设计概念和命名为门常开的香港政府总部被民主派讽刺变成门常关，当选后立即表示要修补社会撕裂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年10月中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年底前重开公民广场。香港政府星期三，即是12月27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通过西九一地两检决定当日，公布星期四，即是12月28号起重开公民广场的细节，开放时间仍然是每日朝头早至到晚上11点，主要是用作职员和访客往来的通道，其余时间只有立法会议员或者持证人士才可以进入。港府亦都拒绝拆除围封广场的围栏。行政署表示，如果有市民打算在公民广场集会，必须事先向行政署申请，使用的时间只是限于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朝头早10点至到傍晚6点半，最早可以在今个星期日，即是12月31号开始使用。申请的安排和以往一样。行政署并表示，如果有人未经申请进入广场集会，可以被视为擅进者，例如有人在集会的时候未有遵守使用条件，作出扰乱秩序、犯罪、令人反感或者不道德的行为，行政署有权不准他进入或者要求他离开。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批评当局重开公民广场只是假开放。工党数名成员星期四朝头早公民广场重开首日到场抗议，他们在没有事先申请之下拉起横额，高叫口号，突破保安人员的防线，进入公民广场示威。
凡开放
工黨主席郭永健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公民廣場所謂第一日開放，但是時間上有限制，而公眾活動仍然需要事先申請。工黨要求政府總部必須全面開放，示威請願無需申請，好似以前拉開張橫額就可以示威。
咁我哋工黨咧係嘗試去進入啦，咁結果真係遭到保安嘅攔阻。雖然咧我哋係即係強行都入到嚟，咁但係咧相信即係都有一定嘅法律嘅風險。咁我哋認為咧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差嘅，因為作為一個政府，一個政府嘅總部咧應該係聆聽市民嘅意見，應該係即係聆聽市民嘅訴求，而唔係咧將市民咧係拒諸門外。
林鄭月娥政府趁中國人大通過西九一地兩檢決定當日公布重開公民廣場，而過去一年港府司法覆核取消四名民主派議員資格，立法會隨後向四人追討接近$1,500,000的薪酬和津貼，被認為是政治迫害，有汗出無糧出。佔大多數的建制派議員趁機會成功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名義上為防止民主派議員拉布，實際上大幅削弱立法會監督政府的功能。郭永健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的政治形勢反映林鄭月娥的政治手腕一手硬一手軟，他認為是欠缺政治承擔，只是顧形象工程。
我覺得林鄭就一路都喺度扮好人啦，即係無論係民生嗰方面做好多表面好似派糖啊、疏解民困嘅動作，但係好多政治嘅嘢咧就唔會上身。譬如一地兩檢，佢就即係交俾袁國強，咁但係交俾李飛，甚至即係北京咁樣。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好似純粹係中間人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特首係完全係冇一個承擔啦。咁同埋純粹係即係著重形象嘅工程咯。
2016年10月嘅立法會宣誓風波，港府兩度入禀法院覆核六名非建制派議員資格。其中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去年年底被高等法院和上诉庭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他们上诉到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今年8月25日宣布驳回梁仲恒和游慧晶的上诉许可，他们终极上诉失败。他们在法庭外鞠躬，表示就未能捍卫选举结果对公众致歉。梁仲恒表示，两人无法支付可能高达接近$1,550,000的讼费，可能要破产。他又质疑选民授权的选举结果可以被推翻，是不是有参加立法会补选的意义。另外四名因宣誓风波被港府入禀司法复核的议员，包括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独立议员刘小丽、社民连梁国雄同埋建测界功能组别嘅姚松炎，佢哋今年7月14日被高等法院取消议员资格，其中梁国雄同埋刘小丽9月中宣布提出上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11月27日宣布向四人追讨任职立法会议员9个多月嘅全部薪酬同埋津贴，合共接近$1,500,000。多个民主派政党同埋团体12月3日发起今年第三次反威权游行，声援被取消资格的非建制派议员。被取消议席的姚松炎在集会表示，当局这种要他们有汗出无粮出的做法是政治迫害。
我那个个案其实都挺明显是政治迫害啊！我一浪接一浪，要我在官司，要我在新津，是但一个环节我输，我都冇得参选噶啦。因为大家要知道咧，唔单止破产系会令到补选同埋呢五年之内我不能参选，我专业资格都会失去，从此不能喺功能组别再参选。
资深大律师石永泰代表罗冠聪和姚松炎星期三，即是12月27日，回复立法会行管会有关退还薪津的最后期限。回信表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曾经裁定二人的宣誓有效，他们有合理预期获发薪津，加上两人在任职期间有付出和工作，追讨所有薪津是不公义，认为行管会应该行使酌情权不作追讨，不过二人愿意退还仍未使用的预支款项。由于罗冠聪和姚松炎没有提出上诉，加上梁仲恒和尤慧晶8月底终极上诉失败，选举管理委员会9月14日公布将会在明年3月11日进行四个立法会议席空缺的补选，包括香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地区直选议席和建测界功能组别议席。而六个被取消议席的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五个是属于地区直选，令到民主派失守分组点票当中地区直选过半数议席的否决权，占大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趁明年3月11日立法会补选前12月初提出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议案，防止民主派议员运用议事规则拉布。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将立法会大会开会的法定人数由全体议员最少一半，即是现时的35人，大幅降低至到20人，令到民主派议员以点算法定人数耗时的机会和令到立法会留会的可能性大幅减少，亦都扩大主席权力，一旦留会，立法会主席亦都将有权力即日宣布复会，议员日后提出修正案，主席有权否决和合并辩论，亦都提高了成立调查委员会的难度。议员呈请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政府，例如前特首梁振英 UGL 案的门槛，由以往只是需要20名议员提出就能够成立无传召权的专责委员会，提高至到35人。民主派议员呼吁市民到立法会示威区外扎营留守，声援他们在议会内阻挡修改议事规则通过，但是港府全面配合建制派议员不向立法会提出议案，主席梁君彦亦都单方面决定加开立法会大会，务必要在圣诞假期之前表决修改议事规则。结果在建制派主导下，立法会12月15日通过修改议事规则。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有政治任务，5年内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而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就是要互相配合。
林郑是有个政治任务呢，就是要立23条。咁而佢而家所做嘅一切，包括議事規則修改，即係政府係好配合嘅。佢完全所有嘅法例咧都唔想住，因為如果想咗就會阻住呢個議事規則修改。佢完全清曬呢啲障礙，等呢個立法會趁住呢個空檔，即係所謂趁你病攞你命，即係冇立法會，即係我哋民主派足夠議員嘅情況之下咧，就去修改議事規則。而修改議事規則好明顯係為23條鋪路，因為佢係想剝奪咗立法會任何拉布嘅機會，咁拉低惡法係佢哋嘅噩夢。
民主派议员表示，修改议事规则之后，香港立法会会变成中国人大化，有建制派议员亦都承认是大幅削弱立法会监察政府的功能，犹如七伤拳。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特首林郑月娥能不能够兑现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修补社会撕裂的承诺，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10年来，一直在各种危机中前行的欧盟已经度过一系列看来好像是危及存亡的威胁，但他的领导人认为欧盟集团正处于上升的阶段，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会比美国和英国高， 同时移民潮亦都正在缓解。但分析人士警告话，更加深层次问题仲未得到解决，欧盟集团唔能够安于现状。喺过去一年里边，欧洲系点样重拾信心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嘅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令到数个欧洲国家几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同贫困嘅移民喺混乱之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喺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呢个决定得到咗掀起民粹主义浪潮嘅美国总统川普嘅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嘅危机之中幸存咗落嚟。2017年，佢嘅领导人宣布欧洲返回到正轨。在九月的国情之文讲话之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We have now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but it will not stay open forever.
容克说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是这些不会一直存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藉着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五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来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跟随。
So yes, Macron was elected a pro-European candidate, but in the end, mostly because for many voters, he was the lesser evil compared to Marine Le Pen in the second round.
自负开放欧洲的政治分析师奥波德特鲁哥特说，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是主要原因就是很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之中认为马克龙只是跟勒庞相比更好一些。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Dans cette union recentrée sur des valeurs，
马克龙说在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之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的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The threat of another country leaving anytime soon has rather gone down due to Brexit, simply by showing that it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Yet, in the long run, obviously, the EU has to reform to make sure citizens will become more content with the Union.
特鲁哥特说，英国脱离欧洲导致其他国家亦都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这种威胁的减少。这些表明离开欧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是他说欧洲不能够安于现状。
On one hand, the migration crisis is continuing. People are still coming in, and there's no system in place yet that can solve the issue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because member states are simply unwilling to agree to it.
特鲁哥特又话，一方面移民危机仲系喺度持续，民众仍然喺度进入欧洲，但系并冇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嘅方式解决呢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喺欧元区，目前并冇一种必要嘅稳定框架嚟到令到欧盟保持运作。对于即将来临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之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正是减少，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是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到欧洲仍然面临潜在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三角轮胎公司将会首次在美国设厂。有关各方星期二宣布给予三角轮胎公司1.5亿美元的投资激励优惠，而该公司将会在五年的时间里面为北卡罗来纳州偏远的埃奇父母郡带来800个就业职位。据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据悉该公司会分别在得到北卡罗纳州6600万美元以及埃奇富母郡8600万美元的投资优惠。三角轮胎公司表示，将会在金斯博罗一处1449英亩的大面积厂址上投资5.8亿美元，修建两座工厂。 呢片厂址系该郡用以吸引大型制造厂商嘅投资而设立噶。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库珀领导嘅州政府称，呢个系一间制造厂商喺北卡乡村地区投下嘅最大一笔投资。喺北卡州一个委员会批准咗投资专案之后，库珀州长喺塔尔博罗嘅埃奇库姆郡社区大学宣布咗呢个投资嘅消息。根据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所讲，三角轮胎公司表示，如此规模的投资激励优惠是该公司决定在北卡罗来纳州落地投资建厂的关键因素。民主党籍的库珀州长表示，三角轮胎选择北卡罗来纳州作为其首个中国以外的生产中心所在地，原因在于他们知道美国的工人赞同该公司创新教育和精益求精的理念，他很高兴这个800个技能型制造业就业机会会来到他从小个长大并成家立室的北卡罗来纳州东部，这里的人具有牢固的敬业精神。来自邻近威尔逊郡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霍纳亦都对该专案表示欢迎的。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的宣布是我们的州，尤其是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地区收到的一份极好的圣诞礼物。三角轮胎这一次而在美国建立的首个海外轮胎生产基地投资包括两个专案，两个专案分期建设。其中的第一个专案是年产500万条私家车轮胎的项目，总投资约2亿9800万美元。第二个项目就是年产100万条商用车轮胎的项目，总投资约2亿8200万美元。这一次投资计划以公司或者公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在美国设立全资公司实施。据三角轮胎公司的公告显示，年产500万条的个人私家车轮胎项目预计将会在2018年开始工厂建设，建设期预期2到3年。年产100万条商用车轮胎项目预计将会在2020年开始设计和建设，建设期预期为2到2年半。埃奇库姆郡今年十月份的失业率为6.9%，明显高过全州的4.1%的失业率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接住落嚟，我哋会介绍一对好特别嘅时尚嘅皮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对于每个喜欢英国谍战电影007主角詹士邦嘅人嚟讲，呢个都系完美嘅礼物。一双隐藏住高科技玩意嘅漂亮时尚嘅皮鞋，呢个绝对系一对好嘅鞋。呢啲时髦嘅布洛克皮鞋着去办公室睇起嚟好唔错，但系如果你嘅银包被偷咗，或者系附近发生任何问题，你嘅鞋亦能够为你提供安全保护。奥利弗斯维尼品牌嘅蒂姆库珀话：最初嘅一个概念系，你晚透出外，万一唔见咗外套，而你嘅银包同手机等嘅嘢都喺里边，咁点算呢？佢哋想到可以喺皮鞋里边放一个迷你手机同其他好多令你有能力克服困难嘅玩意。后来呢一种皮鞋嘅功能越嚟越多，成为秘密特工、都市生存利器。反正呢个系好好玩嘅，你一切都隐藏喺皮鞋后踭里边。虽然高科技皮鞋好奇特，但系设计师话更重要嘅，无非系功能同形式。Veryfirstal.com 网站的马塞尔·洛比尔说，他们认识到这些鞋成为热门话题，但是他们不是噱头，他们是真实的，很好看，非常舒适的鞋，其中还包含非常有用的小工具。如果你有麻烦，这些小工具可能是不可或缺的。鞋里面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一个手机、 GPS 跟踪设备、海夫拉鞋带，还有支付戒指以及现金，以防钱包被盗。洛尔比说，如果你认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兄弟或者儿子应该有的都有，你现在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是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的东西。这种鞋的特性是独一无二，他们知道早期的尝鲜者会非常喜爱这种皮鞋。每对鞋都有个特性化的名字和编号，售价大约2500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